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在这份录音里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全本书的最前方的序言。在序言里面呢，最前面他谈到说，《奇迹课程》这本书是由海伦·舒曼经过密传而记录下来的资料。所谓密传或者说 inner dictation 的意思，其实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通灵啦。那对于所谓通灵的能力呢，一般都有蛮多的误解。那我自己在初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也会蛮羡慕有通灵能力的人。我总觉得好像奇迹的这个练习课做了好多，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真正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慢慢的，随着学习越来越深入、正确而且细致，我就发觉了内在的智慧，它会慢慢的向我展露它自己。因为这部课程其实就像他在序言所说的，就是要领我们去找到我们内在的这个 inner teacher， 也就是我们内在原有的这个导师或者是智慧。这是每一个人都有拥有的一份的资粮跟财富，因此根本不必去羡慕别人。那在本书的缘起这一小节里面，海伦他很简单的交代了奇迹课程的来历。如果大家对于奇迹课程的故事更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进一步来阅读《奇迹课程的诞生》这一本书。那事实上呢，这本书的来源是海伦·舒曼的同事，也就是《缘起》里面所写的威廉·赛佛。他因为在工作职场上的环境里面，感觉到同事之间彼此斗来斗去、勾心斗角，到有一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终于叹了一口气说：“一定另有出路才对。There must be another way。”也就是这句话呢，开启了海伦通传这部课程的契机。前后花了大约7年的时间把文字记下来，然后编撰，才成为我们今天手上拿到的这本书。从1970年代到现在，大约也差不多有40年的时间了吧，这本书的出现。在第二小节本书的性质里面呢，他谈到奇迹课程是由正文、学员练习手册跟教师指南这三部书所组成的，而且耶稣还特别指明这三部书不可以分开来卖，意思就是说正文跟学员练习手册是同等的重要。正文可说是奇迹课程这部书的理论基础，而学员练习手册呢，只是指引我们如何将正文的理论基础实际运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去解决每一个问题。因此大家可以发现，这是一部理论跟实操、理论跟实践并重的一部经典。它不只讲理论，但也不只重视练习而已。只有理论而没有练习，就很容易流为空谈。但是如果只做练习而没有稳固的理论基础的话，也很容易学偏。因此在我们的学习里面，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录音讲解，一定都会融会理论跟实操于一炉，来帮助大家在灵性的道途上面前进。接着让我们来看一看本书的内容这一小节。从这一小节开始已降到本书的最末，也就是诵导的两篇，全部都是经由通传下来的内容，而不是海伦自己亲手所写的。在本书内容最开头的三句话，三句奇迹名言里面，我们在正文的导言里已经有解说过了，也谈到说这三句话如果能够融入宽恕的实际操练，会发挥出无比的力量。接着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两段文字。 在本书内容的头两段文字呢，他对比了真知跟知见这两个境界。在第一段呢，他描绘了真知的境界，而第二段则描绘了知见的境界。在奇迹课程里面呢，真知、真理和实相三个字是同义词。真知、真理跟实相三个字是同义词，它指的是上主的境界。他说真知是隶属于爱之律或上主天律的管辖。这边所说的爱之律或上主的天律是跟小我的律则是相对的。小我的律则，也就是我们在幻象世界所熟知的，指的是说所有给出去的东西都会减少，就像我给了你的钱，那我的钱就会减少。但是就上主天律呢，它讲的是心灵跟灵性的层次，它跟小我的律则正好相反，给出去才会变多，给出去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增加，这就是他所说的上主天律。那在真知或真理的境界，它是不变的、永恒的，而且毫不隐晦，就是它是十分清楚的。即使我们的心灵忽视了它，却绝对不可能改变它的原貌。这就是他所说的，凡是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反过来呢，所谓的知见是属于时间变化有始有终的一个层次。这里所说的知见特别讲的是小我的知见，而非圣灵的正确的知见。他说小我的事件，小我的知见呢，它的存在是靠诠释。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都不同。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件事情，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看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事物，也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想法跟感觉。因此这样善变多端的诠释当然不能说是事实真相，它只是我们个人的诠释而已，当然还够不到真理的层次。那他接着说呢，小我的知见是一个生死无常的世界，建立在匮乏、失落、分裂跟死亡的信念之上。在这里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分裂的信念是小我的核心基础。这里所说的分裂指的是说与上主分裂。小我相信我们是与上主分裂，而且拥有一个独特的个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而这个自我呢，跟分裂可以说是同义词，同时也是小我最重要的根基。那死亡呢，这边所说的死亡指的是灵性的死亡，也就是我们跟上主分裂之后的结果。那他所说的死亡、失落以及匮乏，事实上在奇迹课程里面也可以算是同义词的。这里的死亡指的并不是身体的死亡，而指的是灵性的死亡。接着他说，小我的知见是由后天学习来的，并非浑然天成。这里所说的浑然天成，它的原文是 given。 given 的意思指的就是由上主所给予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原本就有的，而不是由后天学习来的。当然这指的是我们的实相，也就是我们的灵性，它是浑然天成的。但小我的知见却是我们后天学习来的，而不是上主本来就赐给我们的。他说小我的知见是具有选择性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想要看一件事情的什么面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性的去看那个面相。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半杯水，你可以看见那个杯子空了一半，也可以看见那个杯子里面有一半有水。你可以看一个事情的光明面，也可以看一件事情的黑暗面，但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小我他自己的诠释解说，跟事实真相事实上没有任何关系。那接下去的第三段呢， 他谈到说，在真知跟知见，也就是在上主跟小我的基础上，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全然对立的思想体系，指的就是小我的思想体系跟圣灵的思想体系。那小我的思想体系呢，我们刚刚有谈到，它是以分裂为基础所延伸出来的一套思想体系。它因为分裂而产生的罪疚跟恐惧，而投射出这整个娑婆世界。那么圣灵的思想体系呢，它是由上主那边所延伸出来的，可以说是对小我思想体系的一番答复跟修正。因此，它是从最根本的地方去修正小我的思想体系。那么圣灵的思想体系呢，就是站在由合一为基础来看待的一个思想体系。接着在下面的第四段呢，他谈到说，一旦进入知见的世界，也就是小我的世界，我们便坠入了梦境。因为小我的思想体系包含由他所打造出来的这整个娑婆世界，都是属于幻象的一部分。他这里所说的梦境，就是为了要譬喻幻象而来的。那他说，若非外力施以援手，我们很难由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脱身。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轮回了千百万年了。轮回了这么久，我们都一直与小我认同，因此一定需要一个在小我之外的思想体系来帮助我们，它指的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因为它真正提供了一个与分裂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外力。因此呢，接下来这一段谈到的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他说，圣灵肩负了沟通这两个世界的使命，也就是实相的世界跟幻象的世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譬喻，你可以想象圣灵就是一座桥，那这座桥有两个桥墩，一个桥墩是实相，另外一个桥墩是幻象。那圣灵这座桥呢，就是帮助我们从幻象这一边的桥墩过渡到实相那边的桥墩。而当我们越往实相那边靠近的时候呢，幻象那边的桥墩跟圣灵的这座桥就显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模糊。因为这座桥连同幻象的那一座桥墩，其实都是属于幻象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实际上过渡到实相，契入上主的境界里面去的时候，包括这座桥连同幻象的那一个桥墩都会全部消失不见。那么圣灵就是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帮助我们引渡我们到上主那个地方去。那在第四段的最末呢，他说这部课程对世界所下的定义是独具一格的，他对宽恕的界定必然也自成一家之言。意思就是说，这部课程认定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就是说他根本否定的这个世界具有实存的意义。当然上主也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是这部课程与许多世间的灵修宗教法门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不仅否定了这个世界的存在，也否定了上主创造世界的说法。那么由此而来呢，他对宽恕的界定也与世间一般所谓的宽恕非常的不同。因为世间所说的宽恕，事实上是先把幻象当真了，他宽恕的是外面那个人真正做出的那一件事。但这样的宽恕，从奇迹课程的角度来看，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宽恕，因为我们已经把外面那件事给当真了，因此我们的心灵并没有真正能够去释放对那件事情的定罪。但奇迹课程所讲的宽恕呢，指的是宽恕 外面那位弟兄并没有真正做出那件事。因为你所看到的外面的那个人，包括在他身上所看到的罪，其实都是属于小我跟幻想的一部分。而宽恕真正的意涵，就是要带领我们能够看破幻想，超越幻想，从而能够契入到实相的境界里面去。这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宽恕，跟一般世间法所说的宽恕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很值得我们再三的留意。下面的第五段呢，他说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反映出我们内在的思想架构，也就是思想体系，那是我们内在根深蒂固的观念、愿望跟感受。接着他引用正文21章的导言，这边的翻译有误，应该是21章的导言而不是第一节，请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修正。他引用21章的导言第一句话谈到的投射形成之见， Projection makes perception， 投射形成之见。他的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下面这一句所写的，他说我们是先往内看，决定自己想要看见什么样的世界，再把那个世界投射在外头，继而把自己之所见认定为真相。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具有小我跟圣灵这两套思想体系，我们是先往内看，也就是先在内在决定我们想要认同小我这套思想体系，或者去认同圣灵这套思想体系，然后再转而由我们所认同的思想体系来观看跟诠释外面这个世界。那基于小我跟圣灵是两套全然对反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样态也会非常的不一样。那可以说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总结，外境就是我们内在心境的一个显现，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那有个故事就是说啊，有一个外佣在台湾工作，那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他的主人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么他看到主人呢坐在沙发上面发呆，他想也不想就大声的跟主人讲说，哎呀，我看到你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好孤独，好寂寞啊。那事实上这位主人，当然这位主人是有学奇迹课程的，因此他很快就察觉到说，其实他坐在沙发上并没有觉得孤单寂寞，因为他跟他的家人一起都住在家里。那真正孤单寂寞的是谁呢？其实是这位外佣，因为他一个人离乡背井在台湾工作。那也因为他的内在认同了孤单寂寞这样子的情绪，所以他很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外边的人事物，因此他所看到的外境只不过是反映出他自己的心境而已。这就是一个关于投射的有趣例子。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第六段。第六段的中间呢，他谈到了所谓的匮乏原则。这个匮乏呢，它的形成是因为小我选择跟上主也跟我们的灵性分裂才产生的。那基于这样子的匮乏呢，小我又会引导我们设法从他人身上去追讨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小我会使我们误以为从外在去抓取更多的物质，不管是金钱啊、房子啊、车子啊、名位啊、漂亮的衣服啊等等，就可以填满我们的心灵，填补我们的匮乏。但奇迹课程说，世上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错误，因为真正的匮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而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外面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失去了某人才形成的。 但如果我们跟随小我去追讨外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交换的关系，也就是奇迹课程所说的特殊关系。我们会为了得到别人的爱而去爱人，为了得到外面的东西而去牺牲跟付出。那相对于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段他讲到实相的境界，他说小我企图假借外在的肯定、外在的资产及外在的爱来自抬身价，但上主所创造的真我跟自信是一无所缺的，它是永远圆满、安全、内在有爱，而且也深深的被爱。他只愿无条件的去分享，从来无意去夺取，只知道推恩而非投射。这就是实相的境界与幻象的境界一个非常根本的差别。在往后的章节里面，我们还会探讨非常多跟人际关系有关的议题，也就是所谓的特殊关系以及神圣关系。这里面会充满非常多有趣的材料，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志成老师的录音，并参加我们的实体讨论。接下来呢，在第八节，他谈到说，在小我世界的特殊关系都是自私、幼稚，而且自我中心的。那这里呢，特别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自我中心”这几个字，因为我们刚谈到分裂跟自我是小我思想体系里面的根基。那自我可说是小我思想体系里面的核心概念。因此，只要我们是从小我的思想体系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去待人处事的话，我们必然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小我的一些作为，有时候会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具有爱心的，我们是很仁慈的，我们是很乐于助人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误以为我们并不是自私、幼稚跟自我中心的，但是那只是小我的一种掩饰而已。事实上，当我们学习的越深，觉察的越多，就会越发现这个自我跟自我中心其实是充斥在我们一切的所作所为之中的。但他说尽管如此，只要愿意交托给圣灵，这些自我中心的关系仍能转变为人间最神圣的关系，也就是奇迹，并且为人指出回归天国的路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愿意利用一切的特殊关系去学习宽恕的功课，我们就会逐渐能够将特殊关系转成神圣关系，进而在弟兄跟我们身上都再次认出我们圆满无缺的灵性。因此在人间，我们不必去回避建立特殊关系，因为从小我的思想体系所看出去的关系全部都是特殊关系。我们可以去建立特殊关系，我们也允许自己去建立特殊关系，但是当特殊关系踢到铁板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圣灵的提醒以及宽恕的邀约。就像他所说的，每一段关系都为人提供疗愈之见和修正错误的机会，每一段关系也成了宽恕别人因而宽恕了自己的机会，每一段关系都成了欢迎圣灵以及一起上主的邀请函。接下来呢，在第十段他提到了基督的会见以及为上主发言的天音。这里所说的天音指的也就是圣灵的思想体系，而他所说的会见呢，大概就趋近于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奇迹或者正确的知见，也可以说它是我们透过正确的知见所看到这个世界所拥有的眼光，就叫做会见。那他所谈到的圣灵呢，可以说是上主的一个经纪人的角色，那他是代替上主而发言的， 因为上主他并不了解这个幻象世界，他也没有创造这个幻象世界。在上主眼中的我们是我们的实相，是永远圆满无缺的，因此上主并没有必要派出圣灵来拯救我们。但圣灵的角色毕竟是为上主发言，因此他是我们内在给小我的一个答复。他说，那渺小且分裂之我的小我总是聒噪不已。这就对应到在奇迹课程正文里面所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说小我总是第一个发言的，而且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我们可能修炼奇迹课程的宽恕很多年，但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还是小我会先跑出来，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等到我们遇到所有的事情，小我都不再是第一个发言的话，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圣灵了，因为那个时候就表示我们的心灵已经回到完全宽恕的境界，那我们就等着要断除轮回，契入实相了。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断的去操练宽恕，再从操练宽恕中不断的去交托给圣灵，与圣灵建立连结，那么圣灵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楚，而小我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弱下去，这是相对的。但是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相当的一些耐心以及觉察。那判别圣灵跟小我的不同有一个很好的判准，就是我们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并跟着他所说的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内在是否是平安的。这是圣灵的声音跟小我的声音这两条思想体系最主要的不同所在，也就是内在的平安，或者他所说的上主的平安。接下来呢，在下面的第十一段中间，他有谈到说，过去我们视为某人施于另一人的不义之举，如今都能看出那只是求助跟合一的呼求。在这边呢，我提出三个问题给大家做思考，让我们在实体课里面一起来讨论。就是呢，根据奇迹课程的整个架构跟理念呢，他所说的求助到底是什么意思？求助是跟谁求助呢？那求助又是谁在求助呢？那我们呼求的帮助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是在什么层次的一种帮助呢？他这里所说的求助在奇迹课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因此值得我们来做一些讨论。大家可以在正文里面去寻找他所说的求助在哪里，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宽恕中去做更多的体验。在最后呢，让我们利用第十三段，也就是这一节的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简短的冥想。我们可以轻松的调整坐姿，轻轻的把双眼闭上，把我们的心灵打开，接纳圣灵进来，化解小我的种种杂念。耶稣说，我有宽恕能帮我们忆起这一真相，也唯有宽恕能转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被宽恕的世界成了一扇上天之门，因着他的仁慈，我们才宽恕得了自己。只要我们不再用罪疚来囚禁任何人，我们自己便会重见天日。我们若能在弟兄身上认出基督的临在，必然也会在自己身上认出他的临在。放下所有的妄见吧，不受过去种种羁绊，我们自会忆起上主。学习的阶段到此结束，当我们准备妥当，上主自会踏出最后的一步，引领我们回归于他。